我们刚刚那首歌哈是讲我们天父的，就是上帝，所以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我们的帮助者哈，是我们的一切。无论我们信主还是不信主，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在我们未被造之前，他就知道我们，并且要引领我们最后归向他啊！我就。今天我们那个灵修的经节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我们一起读哈。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你
我
们
们死在
在
过
过犯
犯
罪
罪
恶之中，
他
他
叫
叫
你
你们
们
活
活
过
过
来。
来，
那
那
时
时
你
你
们
们在
在
其
其中
中
行
行
事
事
为
为
人。
人。
随
随
从
从
今
今
世
世
的
的
风
风
俗，
俗，顺服
顺服
宫
宫
中
中
掌
掌
权
权
的
的
首
首
领，
领，
就
就
是
是
现
现
今
今
在
在
悖
悖
逆
逆
之
之
子
子
心
心
中
中
运
运
行
行
的
的
邪
邪
灵。
灵。
我
我
们
们
从
从
前
前
也
也
都
都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中
中
间
间
放
放
纵
纵
肉
肉
体
体
的
的
私
私
欲，
欲，
随
随
着
着
肉
肉
体
体
和
和
心
心
中
中
所
所
喜
喜
好
好
的
的
去
去
行，
行，
本
本
为
为
可
可
怒
怒
之
之
子，
子，
和
和
别
别
人
人
一
一
样。
样。
然
然
而，
而
神
神
既
既
有
有
丰
丰
富
富
的
的
怜
怜
悯，
悯，
因
因
他
他
爱
爱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大
大
爱，
爱，
当
当
我
我
们
们
死
死
在
在
过
过
犯
犯
中
中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便
便
叫
叫
我
我
们
们
与
与
基
基
督
督
一
一
同
同
活
活
过
过
来。
来。
你
你
们
们
得
得
救
救
是
是
本
本
乎
乎
恩，
恩，
他
他
又
又
叫
叫
我
我
们
们
与
与
基
基
督
督
耶
耶
稣
稣
一
一
同
同
复
复
活，
活，
一
一
同
同
坐
坐
在
在
天
天
上，
上，
要
要
将
将
他
他
极
极
丰
丰
富
富
的
的
恩
恩
典。
典。
就
就
是
是
他
他
在
在
基
基
督
督
耶
耶
稣
稣
里
里
向
向
我
我
们
们
所
所
施
施
的
的
恩
恩
慈
慈
显
显
明
明
给
给
后
后
代
代
的
的
世
世
代
代
看。
看。
好，就到这儿哈。这几节经节是保罗在描述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得救之前和我们得救之后的两个不一样的画面，或者叫 picture。现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网上很多打广告的好，或者是要推销什么哈产品的好，他都会给你一个照片，之前之后，之前是什么样的，之后呢是怎么样的，他是来吸引你，那个之后完全跟之前就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美的哈，如果是产品的话，是一个改变的彻头彻尾的一个照片，然后就以那个来吸引你。那实质上啊，我们得救以后也有一个之前和之后，神这里哈，保罗也是神就把我们之前之后的 picture 那个画面就描述出来了，用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我自己画了一个，这个不是照片，是我写的哈。前我们是这个样的，之后是这个样的哈。我把之后的具体的就空下来了，我们往里面填具体的内容哈。之前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从第二节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
今世的风俗，
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是我这个上面就简化了，我写的随从世俗，好，然后是
流行的潮流，
对，随
潮
从
流。
世俗潮流。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认识主哈，那个什么流行我们就追什么，或者是我们心中有我们自己的喜好。你看他后面就写哈。随从世俗，然后是顺服圣灵，还有是放纵私欲和心中的喜好，这些都是我们的标准。或许你会说：“哎，我们有良心，的确也没错。神给造我们的时候，因为呢，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良心，但是我们的良心呢，因为被罪污染之后就不一样，良心的敏感程度不一样。”那个良心的，对人对事的反应也不一样。我们去判断周围的事情和人，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所以这几句经节一开始哈，这个之前你看第一句话是死的，这个经节一开始就是你们是死的，就是我们之前的状况。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死的呢？
生下来就
这什么回答了哈？生下来都是 我们回到那个伊甸园，我们回到伊甸园，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当撒旦以蛇的形象来诱惑夏娃的时候，就跟他说神是不是跟你说这个园子里的伊甸园的所有果树你都不能吃啊？夏娃，你看蛇有多狡猾啊！夏娃实话实说，说没有，神告诉我们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就是辨别善恶的果树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那一日病一定要死，这是神跟他说的。那蛇怎么诱惑他的呢？说你不一定死，你吃了你就变聪明了，你就知道善恶了。其实从那一刻起，从夏娃被这句话所引诱，去吃了那个果子的那一刻起，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人就要自己来辨别善恶。之前，亚当和夏娃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他们的标准就是来自于神，是神的标准。罪进入以后，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来？从世界来，从我们心中里面的欲望来，从我们眼目的情欲、今生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这个罪就进入了。所以，我们生下来，那个神说，你们吃的那日必死。吃的那一日，我们的灵，人的灵就跟神隔绝了，灵性就死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死人，生下来就这样，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无论你感觉还是感觉不到，无论你是否有感觉啊。当我们你看，现在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善恶怎么分辨善恶的问题。它的最基本的都是这个，因为人要看按人的标准去分辨，没有真理在里面。人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世界流行的是什么？这里说好，我们常常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去的。给我们创造我们的价值观，创造我们的世界观。其实，如果我们到这儿都是有一定年龄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以前的经历，我们没有信主的经历，你都可以发现你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世界观是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世界上这些流行的里面来，那一定是从你自己所定的那个标准来。我记得我曾经在中国的时候，刚刚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你是从成都来，我37岁之前都在绵阳，我那个年轻嘛，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年轻
挺
的
好
时候，
的，明天给
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记得我比较喜欢读的一类书叫什么呢？叫自我提升。其实现在美国也有这一类书，我在网上一看。哇，美国更多，就说每个人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一类的书呢？我就发现是因为我自己不满足，我不满足我的生活状况我也从我的生活中得不到那个，就是心中总是缺一块儿。然后呢，我就在这些书中寻找，书总比我的朋友水平高吧。或者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的父母给我有什么有益的建议，所以我就从那些所谓的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世界上这些人中间，从他们的经验中看我能学到什么没有。所以看这种自我提升的书，我希望这些书能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不满足，我的不快乐。结果呢？我发现最终的结果，要不是他说的不起作用，就是我做不到。只有这两条路，要么他说的他说的那些根本照着他说的去做的话，实际上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说你要先爱自己，你才能爱人。 其实我们本来是先爱自己的啊。如果你越来越爱自己的话，你是不可能爱人的。当我去善待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在伤害他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你去用金钱去爱你自己的时候，你伤害了你的配偶，伤害了你的孩子。好，就类似的，我就发现这些所谓的智慧、聪明，好，不起作用。或者也说，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也说了很多，你要怎么对待他人的一些有哲理的话。可是呢，我发现我做不到，我也没有能力做得到。这个就是以前的光景，就是顺服，就是去世界上找这种价值观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因为我们看的书不一样，我们寻找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都有判断事情的好与坏、善与恶、人和神这些标准都是人的判断。哈，这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光景啊。圣经上这个里面写了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随着心中的喜好，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当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都是凭着感觉。我觉得这个人好，实际上我在判断他是否好的时候，是以的我的标准。他如果比我好一点，我就觉得他好。他比我坏，那我就觉得他简直是坏，十恶不赦，其实都是我自己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的形成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为中心的本能。我还记得哈，以前就不知道怎么特别容易跟孩子发脾气，我的孩子女儿哈，大女儿就跟你的女儿可能差不多大，她有多大？
40岁了，
哦，还小一点，
年轻，
哇，你真是看到年轻。
真的好年轻啊！
对，我的大女儿31岁，今年哈，她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中国，7、8岁的时候在一起，我记得基本上每一天我都要对她大喊大叫、发脾气，就是
你
不
是
顺我的心情，就是
他
发
记
脾
得还
气。
是你记得？
我记得为什么我记得呢？因为第二天那天晚上她睡了之后，我就开始后悔。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上班的地方跟他学校是两隔壁，我就趁他下课的时候跑去跟他说："哎呀，对不起。"或者就是准备一点好吃的哈，去给他悄悄的塞过去，就是那个良心在里面发动，那个内疚在里面以后，过后就那个，你说我难道那么久都学不到吗？我也知道是错的，但是就是控制不了，就是没办法。自己的那个肉体就没办法在我自己的 mind 我的思想里面被控制下来，就那就是我以前的光景哈。感谢神，你看这一节哈，这几节写第五节，当我们还是死的时候，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神就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把我们救了之后，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就是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连接起来了，我们就回到了以前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吹一口气，亚当就有了神的灵在里面。神救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魂就苏醒，就活过来了。你看这里描述了另外一张 after，就是之后的照片。第一是活过来，第六节、第七节是。哦，第六节，他一同活过来，并且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是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活过来与基督复活，坐在天上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是我们还在罪之中，还在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来到了教会，或者是我听到了福音，福音对我有吸引力，神开始爱我，他知道他爱我，不是的，而是我们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而是我们还跟他作对的时候，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就把我们救活过来， 本尊因着信，就把我们的位置放在了一个活人的位置，与基督耶稣同复活，坐在天上。我这个
看到吗？
这个照片哦，这个 picture 啊，
写
这个
照，
写照，这个之前之后，
我
你
还
看
要我们看你的照片
看
呢，
呵呵后面很多
看
点。
一下能不
好，
能
那我们被救活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呢？跟以前我们随同世俗、顺服心中的邪灵，哈，其实那个邪灵，所有不能信的人，听到福音又不能信的人，都是有邪灵在做工，他与神在抢夺灵魂。邪灵来，撒旦来，他就是要摧毁人，就是要做摧毁、偷窃、盗窃的功，哈，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那现在我们得救以后，活过来以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写照呢？师母刚刚用的那个词很好啊，什么样的写照？我们以前是顺服，是听从这个世界的大咖，现在的话就是网上的这些有百万
成功
粉
人，
丝的人，有成功人士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的话，哈，现在我们是怎么？圣经上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什么是神可喜悦、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说我们被救活过来之后，我们现在的标准是神的话。所以，你如果愿意填，你可以第一个点神的话，第二个点神的话，第三个点神的话。或者是我们要顺服圣灵，圣经上说，在找一下啊，
这种
我们如果我们顺服肉体，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顺着圣灵致死肉体，那我们就永远活着哈。所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心意而变。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而要听神的话。然后，看我们刚刚是随从世俗、顺服圣灵、放纵私欲和自己里面的那个喜好。那现在呢？现在当我们认识上帝，跟随神，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后，顺服神以后，我们应该是顺服圣灵。现在的。我们的样式是顺服圣灵，把我们原来的我、原来自我的那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与神一同复活，一个跟随神走这个窄路的一个，而不是跟着随大流的这么一条道路哈。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现在。有没有人会问？那我现在跟随神走这条新的路，神的路不一定全部是与世界的路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打个比方，有人会问：那努力工作、事业有成，跟神的那个神的律法、神的圣经上神的律是相悖的吗？如果看结果的话，的确不是，不一定是神看的不是这个结果，而是我们的心。我想举个例子哈，就是在圣经上有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就是要到迦南地，他们要打很多的仗，因为要得那块未得之地，要打很多的仗。在其中有一个城市，不叫城市，那个是那叫什么？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叫耶利哥。
那成不是
对，他们去征战那个地方的时候，神跟他们说：“你们打完这一仗以后，那里所有的物你们都要灭掉，唯有金银铜你们要献到耶和华的殿中，其余的东西都要灭掉。”然后下一个城市，他们就会征战爱城。爱城的时候，神说的是不一样的，神说。你们可以拿走你们所那个你们征战得来的掠物哈，然后呢，就是你们可以带走这些掠物，然后杀掉那些人哈，最后金银铜也是这样，要献到
耶和华殿中哈。其中在征战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叫亚干，就没有听神的话，或许按他的标准。后来他就不是或许，是真的是他最后因为拿走了他觉得很美好的衣服和钱财，他觉得那些东西太可惜了，因为神让他毁掉，他没有毁掉，因为太好了，所以他拿走，因为他的罪牵连了整个以色列人，神降怒于这个民族。当时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所以人里面的那个本来不那么顺服的本性就显露出来。我当时都在想，哎，为什么神要给他们两个诫命，一个诚实说你们要毁掉所有的，包括这些，牲畜、钱财、衣物哈都要毁掉，而另外一个地方神却说，你可以打拿走这些掠物。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试图去找到原因，我去看一遍，再看一遍。看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我没看到原因。但事实上，神的确没有给他们原因。再后来，神就说了：“我这样做是为了试炼你们，试炼以色列人，你们是否听我的话。”实际上，神在圣经上的很多话，我们都不一定明白。到现在哈，当然越来越明白，肯定的哈。随着我们跟神越来越亲近，神会启示我们。但是有些话我们不能明白，但神看我们的心是否按照他的话去行，是否有一个愿意的心。他的话，如果我们按照的他的话去行，顺服圣灵，那我们就是活过来的，就是走的，就有这个活过来的这个写照。如果我们还是以前那样去顺服，去按照这个世界上随同这个风俗随大流，有次都是我分享随大流显得安全啊，我们以为安全，其实我们都知道，神的震怒要施行到这些不认识他的人身上哈，不顺服他的人身上。好，那个我其实现在哈，还有的时候还会点开这个微信的朋友圈看一下这些，世界上怎么说？有时候还会去看一下，在看读他们写的这些的时候，一方面我特别的感恩，我现在已经不再以他们所写的作为我的座右铭去照着行哈，特别感恩，我曾经就是被这些牵着走的，他们怎么说我就要怎么至少去试一试，有时候看到这些哈，我就一方面感恩我现在的标准不再是这些，第二的话，我特别感恩的是神接纳了我，把我从让我出死如生，让我现在能够有圣灵来带领我，让我不再活在我以前的这个被肉体所控制、被肉体的私欲所控制的一种状态中，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特别感恩。就在最近的时候，还看点开一个哈，还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所转发的一篇文章，里面也是一个实际上是教会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同性恋的哈。他的如果我对圣经不了解的话，我可能又会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他说的什么呢？他大概是以两个例子，长话短说哈。他就说，在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有奴隶制哈，奴隶制的时候，北边反对奴隶制，南边支持奴隶制。最后，当然奴隶制被废除了。他的 point 就是他的观点就是，奴隶制在圣经上是有的。那支持奴隶制的人是因为要支持圣经，他说呢，最后证明呢，奴隶制是非常的残酷的，很多奴隶制主就去残害这些奴隶哈，最后就非常残酷的，就以这个为论点说，所以说呢，结论就是，所以说呢，圣经上有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现在，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考虑这个 教会是否接纳或者是支持这些同性恋 LGBTQ 呢？这个结论是这样的，你似乎像世界上这些似乎很有道理的世间的小学，我们真是我们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啊，要特别的小心，擦亮我们的眼睛。奴隶制的确在圣经上有，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个奴隶哈，去为他的儿子相亲。但是你也看到，神的心意永远都是好的，坏的是人的罪，奴隶制变坏了。圣经上讲奴隶制的时候，神要怎么让这些拥有奴隶的人怎么来对待这些奴隶？是爱，是待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以至于奴隶都不想走。愿意七年以后可以出来的时候，他还愿意留在那里，那是人变坏了，那个奴隶就变坏了。而这个，就是同性恋，神造男造女，在这个圣经上一开始就写得清清楚楚，只有男和女可以组成家庭，都是圣经上的真理，否则就是罪。好，我们现在我感谢神的时候。我不再为这些世界上的这些小学、这些看似有道理的这些学说所影响、所飘逸哈，我就感谢神的时候，我们有圣经可以依，有圣灵可以顺服，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走一条神让我们活过来，坐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复活的路。我们看最后一节哈。第七节就是神救我们的目的，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怎么来显明呢？是因为我们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死的和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两个画面。所以，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世上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最后想以那个，启示录的第三章的一个经节结尾，请我们如果手上有圣经的翻到
Revelation,
启示录
Revelation, the last book,
第三章
the new testament, last book,
third. 第一节这句话是写给撒迪教会的，其实也是写给我们现代的人的。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先不纳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好，就在这里啊，这是一个警告，要我们警醒哈。若我们不悔改，不就神在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跟随神，让神的这个拯救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能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来，不要成为那个本来应该是活的，却还是死的。